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们仍然在快乐的新年期间，所以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嘉宾来和我们一块儿的庆祝新年。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艺术家、建筑师。他原来学法律，然后学经济，学建筑之后呢，除了作为一位建筑设计师之外呢，他还有很多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爱好。那么今天呢，就要为大家郑重的介绍他所创办的一个社团——风言学会。听众朋友，为您邀请到的是Winnie Chin， 小文达章。小文达章好。
丁香珊瑚好，感谢主播，感谢您的鼓励啊，先跟大家讲新年好啊。
是，
好，大家好。
这个选举刚刚，台湾的选举刚刚结束啊，您有什么感想呢？
啊，我想这个整个晚上哈，大家可能都没有睡觉，或者是没有好好的这个睡好啊，但是我想选举之后，我们大家还是要和谐携手向前，是吧？
是啊，是啊，和谐携手向前，这个是最棒的选举感言。其实，真的，我们大家都希望社会安和乐利，不论谁当总统，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全民争取到最好的生活的福利。哎，你那边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杂音，就是你把电话放桌上，然后不知道，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非常好，没有声音了。对，好，
那好，
是，就是说 ，Yeah， 那么是。我们
那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是
是，
非常感谢我们丁主播的邀请啊。其实我现在看了我的档案啊，我记得是四年之前啊，也是一月初啊，
是啊，
2020年的时候呢，我来到丁香珊瑚丁山主播的1300的快乐联合国。当时我们谈的是时间啊，但是一转眼，你看这个时间就过了四年啊。
对呀、
啊。但是是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啊，一路走来啊，我都是我们丁主播的忠实听众啊。那么我想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其实丁主播，我对你有点小小的意见。你从来没有一次好好的介绍您自己给我们大家。我有几个问题啊，其实大家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丁主播呢，从9岁就开始广播，所以愿不愿意分享一下9岁广播的故事呢？
好啊，跟我们的老朋友，年轻的老朋友小文达章和各位年轻的听众朋友，这个不论就是所有年纪的年轻朋友啊，我们大家在空中每个礼拜共同享受这一段愉悦的时光啊。那么我当然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其实我9岁开始做广播，实在是起因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呐、啊。我姐姐是他们的大学里面的小小广播电台的台长，那么她有一天呢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可是她的这个电台每天晚上她要向全校广播嘛，那么又不想开天窗，又想要去办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了他的这个小妹妹，可以帮他播歌曲、放唱片。然后那个时候还是黑胶唱片呢，我还记得啊，大唱片、小唱片，好多好多的唱片，真是让我乐不可支啊！就在那儿放唱片。那刚开始呢，只是播歌曲嘛。那后来越播越高兴，就开始报歌名，然后后来越报越高兴，就开始念那个歌词，然后开始越念越高兴，就开始把我对这个歌曲的感想，对这个主唱者的感想都可以公布一番，所以就变成我姐姐在学校里做了一个儿童节目。想不到呢，不但没有受到所谓的校方老师们的责怪啊，反而呢得到了一点 非常愉快的共鸣，说是哎呀，有这个儿童的声音啊，很可爱，所以我也就得到了鼓励嘛。然后就在中广、景广一些小店，就是一些小节目，就电台里面的一些小小儿童节目里面呢，就开始就是算跑龙套吧，就是跟大家一块玩团体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就这样一路就到了我13岁那年跟胡英梦同台演出，在台北市立艺术叫做什么国立艺术馆呐、啊，在就是在植物园里面那个，我怎么一时忘了它的全名了？就是应该就是国立艺术馆嘛，就在那儿表演舞台剧，然后那个时候也上广播去。介绍我们的舞台剧，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是李曼圭教授，然后当时很好玩嘛，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一出舞台剧，然后也跟广播连上线，然后那以后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开始考上了正声广播公司，我们在台北哈，那正声也是一个大电台，我们就开始在那儿玩广播了，然后就这样一路，然后我大学毕业，我来了南加州，我就在那个时候南加州有一些 FM 的复播的广播电台，就是像侨声广播公司啦、中华之声广播公司啦，这些广播公司都是用一个特殊的收音机，然后大家开了那个收音机就只有这么一个台，那我就爱做广播嘛，然后就每一家都做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现在这个频道1300的频道，我还记得有一个联邦广播电台，它是一个礼拜只有几个小时的，哎呀，那我也去所谓的台湾话叫做餐一咖，就是中文就叫什么，就叫做就是参与一脚吧，然后就在里面参一咖，就一直就做广播，一直做到1300广播电台，中文广播电台，我们现在这个 KAZN 中文广播电台开始开台了2个月我就进来了，然后就一直做周末的节目，中间断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到如今就觉得很开心啊。很多听众朋友呢有时候生活里面也会遇见嘛，有时候我在市场买菜，我开口问一句什么话，然后就会有人旁边就会有人说，诶，你是丁山吗？我说是啊，就大家很开心又聊起来了。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我们要排队上洗手间，然后我后面那个人就跟我说话，然后他说哎呀好等好久了，我说对啊，哎呀，我说希望里面的人这个记得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等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外有个解释怎么解释你知道吗？他说你说啊，我就说这个一分钟有多长要看你是在厕所里面还是在厕所外面，一分钟有多长也看你面前必须要面对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女还是一个丑女，如果是个美女你就觉得一分钟怎么这么快就过了，如果是一个你不太两个人不太对盘的，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分钟好长哦，我就说我跟你说话呢就像是在跟美女说话，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着急，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你是丁山吗？我讲那么一大堆，他忽然问我你是丁山吗？我说是啊。所以我们两个就从那个叫做在飞机上等洗手间的这个姻缘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很好笑。所以做广播带给我很多的快乐，这算不算报告完毕？
这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所以我们丁山啊有两个很棒的天赋，第一个就是他有非常美好的声音，还有呢他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性格。只要他在的地方呢，你都会感到一种温暖，那种温暖不是那种太阳炽烈的热哈，但是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那么关于声音啊，其实丁山不只是主持啊，我知道他还曾经是这个好莱坞的音乐的这个声音音乐家，是不是叫
他叫我的那个paycheck， 就是我的那个这叫什么我的薪水 薪水单上写的是我是声音艺术家，所以我是好莱坞的名单上面的一位voice artist， 他叫做我想看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是反正就是 voice actor 嘛 actress 啦，就是声音的演员。然后所以有时候就不同的好莱坞的 studio 会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来录一个什么影片的配音，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去了，去了不少次，每次都很开心。
太棒了，我觉得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哈，我们在这个1300的快乐联合国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就是回顾您在1300所主持的节目。你什么时候开始在1300主持节目呢？
这个话说不久以前的30年前1300开台的时候，我做一个节目叫和老外聊天，结果我就选请了很多，每个礼拜请不同的会说中文的非华裔人士，那当中很多都是犹太人，但是有各种族裔的啊，有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有非洲裔的美国人，也有南美洲的Hispanic 的朋友们啊，就是 Amigo， 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大家就是在空中用中文聊天。那他们因为他们是非华裔，所以我们就叫和老外聊天啊。久而久之，就有人问谁是老外啊？我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叫我们老外。所以我一想，好吧，和老美聊天吧。所以又做了好几年的和老美聊天的节目。然后做着做着呢，哎呀，就觉得好想做文艺节目哦。我就做了一个节目叫《碧海珊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做那个节目啊，我经常在，我礼拜六做节目，我经常在礼拜五晚上一整夜都不睡觉，就从礼拜五早上就开始如火如荼的准备，其实那之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准备了，但是觉得时间快到了，那个爱好，其实人就是我们人在活什么，我们在活一个情感深度，在活我们的乐趣，对不对？那我就是喜欢那些东西，比方说我做那种60、70年代的英文歌曲的介绍啊，那我就把那些英文歌翻译成中文，当然也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嘛，然后就把他们的这个歌手的背景、歌曲的背景、这个歌曲的无限延伸呐、啊，然后就哎呀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写了好多好多的内容，然后我就有时候像介绍一本书，比方说清朝的张兴斋的《幽梦影》，哎呀我爱那本书爱到狂，然后我就可以花一整夜的时间把那本书的字字句句啊，然后来想怎么样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东西，所以就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内容就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内容，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几年，叫碧海珊瑚。然后接下来我离开1300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又再回来之后呢，哎呀就跟同事商量节目叫什么名字呢，就说哎呀叫欢乐联合国还是叫快乐联合国，因为那时候以为我还是会请一些非华裔会说中文的人士来跟大家聊天，后来这样比较少了，可是当时的想法还是说文化的生活的心灵的快乐联合国其实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的无限乐趣之一嘛，所以就选了快乐联合国这个名字，一做不知不觉的也好多年过来了。那我们有时候呢，我请一些身心灵的老师来谈多维空间啊，来谈很多超过我们三维空间的意识扩张之后的一些无边无际的话题，当然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呢我可以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但是我的意识可以无限扩张，所以后来就想这个快乐联合国真是快乐到外太空去了，快乐到其他的维度其他的次元去了，所以我觉得好有趣。有时候我们不会把这样的什么多次元啦多维度啦这样的话这样的词语跟听众朋友们多说，比方说赛斯资料啦，我们都很少提，因为其实如果玫瑰不叫做玫瑰还不是一样的香甜吗？ 那有些听众朋友他就不爱听到那些什么多维啦，什么什么赛斯资料这种听不懂的东西。可是呢，我们用很生活化的内容来跟大家聊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比方说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充满了创造力的话，那我们就会很开心啊，每天都有活水源头进来，然后这个创造力无边无际的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能为我们敞开生活的许多门窗，然后让我们看到大千世界的美丽曼妙，不是很棒吗？所以我们就常常在做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生活上的文化上的心灵上的快乐联合国节目。这是我做广播一路走来，哎呀，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是无国际时代哈，我们不仅是南加州的朋友可以欣赏到1300的快乐联合国，所有有网络的朋友们都可以经由
对呀
的这个internet 对不对啊，欣赏到您的节目，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呀、啊，我们有来自瑞士的，来自南美洲的，来自澳洲、纽西兰的朋友们给我们的回馈。那更不用说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朋友，其实挺多人翻墙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然后，我就觉得，像有一次有个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我听到你访问过一位什么茶老师啊、我在新加坡每个礼拜听他的音频啊、哦、那个赛斯多次元教学的音频，哎呀，就觉得好亲切哦，那我听了也觉得好开心哦。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其实1300今年满就是超过30年，去年就满30年了，就应该说92年开始嘛，2022年就满30年了。我就觉得这不知不觉的就过了，像李伯大梦一样的就过了几十年的时光。但是世界各地的网友们啊、哦，有些人是说，哎，我到南加州在朋友家里面听到一次你们的广播，我就很喜欢，我回去之后我就把你们的那个电台定格了，然后我就经常收听啊，那种心里面那种无远佛界的那种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也的那种快乐，真的是很开心的。
是，太棒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如果没有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电台就不会屹立不摇到如今呐、啊。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您打开收音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现在用网络、用手机、用电脑、用 iPad、用这些平板都能够收听，多好啊，好开心啊。然后又能够连接到我们所有的嘉宾，包括像我们的小文达章这么棒的嘉宾，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都只是前言而已。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呢，是在小文达章这个，他不准我说他是天才人物，他说我最多只能说他是一个有各方面爱好的人士，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爱好真是非常的沉稳而且大气，
磅
礴的气势啊，
谢谢
与众不同。
谢谢我们主播的鼓励啊。我想呢大家刚才听了冰山主播的分享啊，大家都知道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感受他美好的声音。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呢他对于《红楼梦》有很多的沉浸跟沉思跟不断的去钻研啊，其实对他来讲，他说是一种超级的享受，
是爱好。
爱好其实在各个不同的读书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其实丁山的《红楼梦》分享常常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啊。那么除此之外啊，同乐，对，除此之外哈、啊，其实丁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他就是一个非常与人为善的人，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啊，他会去鼓励各种的文艺的活动。 那么我们丰岩的学会呢，其实刚开始啊，也是经由丁山的鼓励啊，我才这个啊开始这样的一个学会的给发起。那么啊，其实我们还有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主播啊，丁山老师来为我们讲解《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欣赏。所以啊，丁主播，您这个研读《红楼梦》有几年了？
嗯，我大概20岁左右吧，19岁就开始，同学嘛就说哎呀我们来读《红楼梦》，那当刚开始其实我是不大读得进去啊，因为哎呀人物太多了，《红楼梦》号称有红学家说《红楼梦》里面有975个人物，然后有200多个就是活跃的人士，然后有几十个那个性格呼之欲出，然后有很多的文词啊，你听到那个文词你就知道是这几十个人当中的谁说的，他写的诗，他写的曲啊，他说的话，你就能够你的情感能够直接连结，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玩哦。那所以就那之后呢，就本来是读不进去，后来同学就读给我听，然后读给我听了几次以后呢，我就爱上了，就是上瘾了，就上了《红楼梦》的瘾，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辈子就是《红楼梦》几十年，就是我的床头书，我久不久就拿来翻一翻，久不久就拿来翻一翻，就觉得乐趣无穷啊。所以等于是曹雪芹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路，而且将一直陪伴我到我跟这个世界手分手说再见为止。
太妙了，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了，不晓得你能不能成全大家。待会儿呢啊，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您就读一小段的《红楼梦》啊，静静的读啊，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声音艺术家丁山读《红楼梦》的一小段啊。其实呢丁山为我们啊录音了从目录啊的第一个字到第120回的最后一个字，他都已经录过音啊。那么我们丰岩学会为了这个很伟大的工程哈，也做了在这个 YouTube 上做了这个《红楼梦》的有声书。大家如果到Google 去啊搜寻这个丰岩学会的 YouTube 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丰岩学会的 YouTube 里面呢去欣赏到我们丁香珊瑚啊丁山老师的《红楼梦》朗读。他读的每一个字啊，你都会觉得真是太有味道了。我们还有朋友呢，从英国给我们一个讯息说，他每一天呢、啊、就跟着这个丁山老师读《红楼梦》，然后一边看着《红楼梦》，一边欣赏《红楼梦》丁香珊瑚的优美的声音。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学会啊有一位王迪秀老师，他研究清朝孙温啊，孙温先生呢，他当时呢为《红楼梦》做了几百幅的画啊，每一幅都是惟妙惟肖，非常的好。那么呢他就一幅一幅的去对，到底这一幅是哪一回，那么这一幅是哪一回，然后呢就跟着我们丁主播啊的声音就一样的一张一张的对，然后呢就把这些很美好的图片很美好的声音为大家编辑了下来。所以欢迎大家啊有时间的时候呢来听一听丰岩的《红楼梦》有声书丁主播可以为我们大家稍微朗读一小段吗？
好啊，我先说一段哦。丰岩这两个字哦，就是来自文天祥的《丰岩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非常美，对不对？丰岩
是。
那么丰岩学会啊，在油管上面 ，YouTube 上面就有这个丰岩细品红楼啊。那我就这样好了，我就把这个林黛玉。赞美林黛玉的从贾宝玉的眼里看到的林黛玉的这个长相，她的样子，她的姿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两弯似蹙非蹙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笔杆多一窍， 秉如西子，胜三分。这就是宝玉眼中的黛玉啊，你看妙不妙啊，写得多好啊。所以《红楼梦》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啊，中国从古到清朝贾宝玉《红楼梦》曹雪芹是在1715年出生的啊，他1715年出生之前，或者说他在1763年过世啊，他过世之前，所有中国人爱读的古典诗词歌赋，几乎所有的大文豪都被《红楼梦》囊括了，从《离骚》《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到你说是苏东坡、白居易、李白、杜甫，你想得到的大文豪的作品，《庄子》《南华经》更不用说了啊，在《红楼梦》里面都有涉猎。然后他开了无数的门，无数的窗，所以你读《红楼梦》啊，你从这个诗词歌赋到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然后甚至于天文地理医学数学各种各样的学士乐趣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几乎是无所不包啊。所以这部书真的是太棒了。
对，我记得丁主播还曾经告诉我，他说他是以敏锐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哇，这几个字真的形容的太棒了，就让我感觉到，
就眼耳鼻舌身意啊，都在《红楼梦》里面可以浸润的美美的。
是，真是太棒了。所以呢，我们风言学会啊，特别请我们的丁主播呢来给我们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是美西时间的1月19日的中午晚间6:30到8:00啊。那么我们是以Room会进行的，但是
在网络上的一个会议室。
对，但是我们可以有 YouTube 的同步播放啊，所以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欣赏。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到我们风言学会的网站啊，就可以看到如何上 YouTube， 好吗？所以我们风言学会的网站是 www.wind.wind.wind 就是风啊，两阵风，所以是 wind.org 啊，这个非常好记啊。.org 不是 .com， 所以怎么记呢？其实就是两阵风嘛，对不对？一阵风多无聊呢，总要有两阵风啊，是吧？两阵风的共构啊，所以就是 wind.org，org 可以说是构成嘛，是吧？
嗯，
所以这个网站非常好记，大家到这个网站上呢，可以找到丁主播的《红楼梦》诗词曲赋欣赏的这个讲座。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哎，
这个网站可是精彩绝伦呐！您一上去就会感觉到那个小文大张跟迪秀老师、王迪秀老师做的那个所有的视频，真是非同凡响啊！就是很大气、很贵气、很美、很沉稳、很曼妙。
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其实。风言雅趣Room会啊，就开始于 COVID-19 的时候呢，大家没有办法出门嘛，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来邀集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艺术的、文学的不管是专家也好，或者是教授也好，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策展人啊，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公益的讲座。那么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这个200场啊。然后其中还有很多呢，我们也录影下来放在 YouTube 上供大家欣赏，所以真的是竭诚的欢迎大家。那么说到《红楼梦》啊，其中还有很多这个楚辞的身影啊，包括薛宝钗啊，那么他住的地方叫恒芜苑，对不对？
嗯，是。
啊，那么恒芜苑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香草啊，其实呢都跟这个楚辞有关系。我们风吟学会是开始于《离骚》一日两句。 那么《离骚》大家都知道是屈原的作品嘛，啊，
嗯，
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吃过粽子，但是我们不见得读过《离骚》，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屈原是香草专家。
是，屈原不但是香草专家，嗯，其实呢，我前几天才跟一位花艺老师说，其实在我们《离骚》里面有第一个花艺啊，就是屈原他当时呢，他啊感受到很多的一些排挤啦，还有楚怀王不能够相信他、任用他。那么他最后一个很孤独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呢，啊，他就在这个讲说他如何用植物来表达他的心态啊，他的心境，所以是很有意思的。
对，
哎，是不是要
这么
广告时间呢？
对呀，啊，讲得太开心了，都忘记工商服务了。
好，
我们要在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请小文大张跟大家开始说屈原的《离骚》，真是不要说脍炙人口几两三千多年啊，《离骚》是《离骚》跟《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南北双璧。待会儿我们来听小文大张细细的为大家诉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Wenny Chan 建筑师小文达章，我们继续聊。
好，我们刚才提到大观园啊，那么也来提一提我们南加州 Huntington Library 有一个北美最大的中式庭园，叫做流芳园。那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流芳园的名字是从哪里来哈，啊，其实呢，是从曹植的《洛神赋》“不横薄而流芳”，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洛神赋》的女主角哈是谁呢？是福妃。那么福妃是谁呢？相传呢，就是伏羲氏的女儿。那么她是洛水之神。那么洛水之神呢，她来的时候 ，Hello，
我在听。
对，洛水之神她来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到了。那么呢，其实形容女人呢，啊，这个中外啊都有不同的美学角度。比方说呢，西方的维纳斯哈，我们会看到她的胸部，我们看到她的这个雕塑，对不对？她美丽的这个身材啊，她的这个啊，她的五官啊，她的身体啊，她的整个肢体啊。那么希腊人甚至是把这个维纳斯一个裸体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东方的这个美学就很有趣了啊。你说你怎么样知道他来了没有？你是听到他的声音呢，还是看到他的形体啊？但是呢，不横薄而流芳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洛神呢，他走过了横薄这种香草，然后呢，那个香气流出来。所以流芳园的流不是流下来的流，而是流动的流，因为流动的芬芳，你闻到了那个香气，所以你才知道他来了。所以这个中式的美学啊，有一种非常含蓄的美感，这种美感呢，来形容这样一个让你想象的美女的出现，这个是我们东方人呢，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境界了哈。那么，所以我觉得流芳园用这个字啊，这个名字啊，实在是太有学问了。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知道这个福妃啊。那么这个福妃呢，竟然呢出现在《离骚》里面，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是屈原呢，在他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他去向福妃求婚。他为什么要向福妃求婚呢？就要讲到说，其实屈原在他被排挤的时候，他看到满朝的这些不识任的这些我们讲这个奸佞也罢了，或者是这个反对党也罢了哈。他当时呢，想要为这个国家去延揽人才，他一种内心的渴望，就好比求偶的那种心态，那种急切。所以在屈原的这个《离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啊，这个文学的一个境界了哈，而且也不只是文学的境界，是一种对于忧国忧民的那种情切。所以传到今天来讲啊，我们大家还在吃粽子嘛。但是如果有一天呢，大家好好去读《离骚》啊，都会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再提到说，在 Huntington Library 最近呢，还有一个 Huntington Art Gallery 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展览啊，大家在新年期间呢，可以去抽空去走一走啊。除了欣赏这个流芳园之外呢，也可以到其中的 Huntington Art Gallery 啊，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出呢，是什么呢？ 是明朝的仇英的画作《周敦颐赏莲》。那么这个画作呢，是大家都知道哈，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是明朝四大家嘛哈。
嗯。
那么《周敦颐赏莲》大家可能都读过他的《爱莲说》哈。
嗯。
那么我们丰源有一位研友，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啊，那么他呢，他叫做袁志忠老师。大家如果到流芳园去看，有很多很棒的这个题字啊，都是出自于袁老师的作品啊。那么袁志忠老师呢，他用楷书写了《爱莲说》，那么就Hunting Library 特别把这个仇英的《周敦颐赏莲》这一幅非常了不起的著作作品，对不起，画作哈，明朝传到现在啊，非常了不起啊，跟他的楷书一起展出。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太棒了，嗯，
对。那如果说呢，大家到了 San Marino 也可以就近再到 Arcadia 去。那么我们有一位研友，也是一位教授，叫郑子廷教授。我们洛杉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梅香园哦，一共有60年的历史。那么我们郑教授呢，在那里做了20几年的会长。啊，那么大家都知道邦塞啊，邦塞就是盆景啊，
盆栽，嗯，
盆栽盆景啊都可以哈。
嗯、
那么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嘛，对不对？
嗯，
好、啊，那么郑教授呢，他特别对于这个盆栽啊很有学养。那么他其实有一次还带我到他的后院去看一盆是300年历史的盆栽，非常了不起。
哇。
是，所以大家可以就近到Arcadia 的植物园，也可以欣赏到这么精彩的展览。好、啊，是不是要进广告还是继续？
嗯、不用，我们可以继续。Yeah.
好的。那么郑教授呢，他除了盆栽之外啊，他本身也是戏曲的一个专家啊、
嗯。
那么他同时他也是张大千先生的学生啊。那么前一阵子也跟我们分享到他到敦煌的游览的这个经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丰源的研友，我们丰源有大约将近有700-800人的研友啊、有包括我们南加州的甚至到加拿大啊、还有台湾啊、香港、中国啊、各地的啊、凡是可以讲中文的，愿意与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都非常欢迎啊。同时，我们每一个加州南加州的。我们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6:30到8:00，我们有丰源雅叙的节目，啊，除了润会之外，我们有 YouTube 的同步联播。同时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月底的那一个星期五，我们很荣幸的请到我们的丁山主播来跟我们分享天南地北的节目。那么，丁主播愿不愿意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丰源的嘉宾啊，丰源的演说者呢，有非常多都是很有学养、很有素养的艺术家。那么这些艺术家呢，他们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之余呢，在丰源演讲只能够因为丰源是他是 Zoom 会啊，他有很多的那个 PowerPoint， 就是叫做幻灯片的一张一张幻灯片来解说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啦，这个画家、艺术家本人的艺术作品啦等等啊，他们都是在就是演讲的内容呢，就有一位研友就说，他说我在丰源这几年啊，每个礼拜五晚上6:30到8:00，我听的这个演讲一路下来啊，比我念2年。的这个艺术研究所比我这前面几十年学的所有的艺术的内容呢，感觉上还要更有分量，可能还要更多，也要更深刻。那就是在这个丰源的雅叙里面的这些嘉宾当中呢，有很多的有学养的教授啦、艺术家啦，他们在发表作品和以及呢分享世界各地的艺术文化之余啊，他们本身的一些故事就没有机会在那个演讲里面说。可是我们如果有一个这个天南地北聊天啊，的这个时段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些艺术家畅所欲言呐、啊。 让风眼里面许许多多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馆长啦，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啊，可以在天南地北的时间啊，可以说是聊天聊到挥霍谈笑啊，然后能够让自己内心里面的很多对艺术的感怀，对人间的真善美的喜悦与悲愁都能够在这个时段表达出来。然后我觉得听众呢常常都喜欢这些艺术家，喜欢他们的作品，喜欢他们推荐的从古到今世界的著名的一些艺术的文化啊，但是呢对这个艺术家本身也会充满了好奇嘛，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聊天的时段，让所有的研友，像我们现在线上的这些听众朋友啊，您如果有兴趣，对艺术有兴趣，对人的有兴趣，对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有兴趣，您都会在风言雅叙的天南地北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得到很多的乐趣，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参加。
对，希望大家记得这个 website 啊， wind.org 对，前几天呢我们上一次节目是百年华人的美术图像，是由艺术家策展人作家刘昌汉老师所主讲的。刘昌汉老师在我们的世界日报，大家都知道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呢、曾经执笔十几年，他就是刘吉诃德如果大家看过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有关这些艺术的短评哈、短文，大家也许都记得刘吉诃德。那么刘昌汉老师呢，他走访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写了这本书《百年华人美术图像》，延揽了从20世纪以来在艺术方面啊，尤其是海外的艺术家这种筚路蓝缕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创作，各种突破。那么我们风言呢还特别设了读书会，每一天都有300多人啊一起在欣赏刘老师的文笔，以及我们风言同仁的共同的努力啊，继续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很多的图片。那这本书呢因为太畅销了哈，在台湾的繁体版已经完全已经卖完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这个印刷厂啊在结束营业的时候把整个的原版啊都丢了。所以我们风言呢花了很大的力气，由童工啊志愿的啊公益的把整本书呢数位化，每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那么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的努力呢将来能够促成这本书呢再度的出版。那么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哈、因为在海外的华人呢并不见得是在比方台湾的美术史里面或者是在中国的美术史里面，而成为一种遗漏。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刘老师有这样子的一本书，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学会大家的共同的努力要把这本书做得更好给刘老师很多的这个帮助了哈，帮助他把这个书呢数位化同时也协助他整理资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刘老师本身呢也给我们非常多的指导，同时呢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4次讲座。那这个4次讲座呢将来也会在我们的风言 YouTube 里面，所以大家到 Google 去 Google 我们风言的 YouTube 可以看到我们风言雅叙的一些重要的记录。那相信很多的爱好艺术的朋友也会从这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灵感扩展很多的视野。从写实到抄写实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
是，这个雅叙是文雅的叙谈，这个雅叙啊、
对，文雅的雅叙述的叙风言雅叙我记得梵谷有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就是在室外的，这很像一个室外咖啡馆，也叫风言的，也是同样的风言的位置嘛。其实风言我们可以讲风言展书读是中式庭园里面的这个围廊哈、大家也可以想在西方来讲其实就像一个室外咖啡座，有一个屋檐底下，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朗非常自由的空间。
是，所以小文大张是一位建筑艺术家啊，所以会用风言学会这个名称真是太妙了，你觉不觉得就是遥相呼应啊，很好玩。 所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聆听和欣赏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建筑师艺术家 Winnie Chan 小文达章。